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欧洲中央银行的执行董事梅尔施日前在卢森堡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的重要性正在扩大，人民币最终可能会挑战美元的地位。梅尔施敦促中国政府继续改革其经济和金融体系，因为人民币已经朝着成为国际投资货币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这位欧洲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获得成功，人民币有朝一日会成为一种主要的储备货币。那么欧洲金融官员对人民币未来地位的评估是否过于乐观？美元的国际地位是如何建立的？中国经济增长2014年不断呈现放缓迹象，这将给人民币迈向国际主要货币的进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邀请两位有关的专家一同讨论和分析。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另外呢，美国托利多大学的亚洲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张新博士通过视频从俄亥俄州的托利多参加节目。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就请张教授来谈一谈了，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欧洲金融官员对人民币未来地位的这个评估啊，是不是太乐观了？
我想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认为呢，人民币啊有可能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储备货币啊，国际上作为储备货币呢，其实也不是单单是美元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能否最后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那个呢路远还很久。我想主要的是欧洲看到或者全世界也看到，在用人民币结算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这个数量呢在不断的增长。实际上呢，如果是从贸易上来讲，人民币呢用人民币交易的那个数量呢已经在去年超过了欧元，就是仅仅在美国之下。但是呢，我们如果再要做仔细分析呢，人民币呢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或者是说它更长远的来说要挑战美元的那个主导地位，那路还是很长的，甚至呢可能还不一定能够达到在我们可见的将来之内。
曼丽博士是怎么看的？
他这个说法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很远的将来，那个这个说法还是可以成立哈。那么现在来说，近期啊，或者中期哈，能挑战美元，恐怕这个有点过于乐观。从历史来看哈，就是这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会推动这个它的货币走向国际化，并且成为一个主要的贸易货币和这个储备货币。那么中国是在这条路上在走。那么中国现在也知道是中国的第二大经济，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那么2013年成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那么它整个这个趋势在国际贸易当中、海外投资当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会推动人民币走国际化。但是如果说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或者是储备货币的话，它有好几个步骤必须要完成，包括就是人民币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任意兑换、自由兑换。那么它的汇率是在市场因素上决定，供求关系，而不是
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和美元的汇率有类似锁定在美元的汇率上。
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央行在里面有控制的这样的。那么还有金融体系的一系列改革，那么这些东西要真正完全到位恐怕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认为将来的某一个时刻一定会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但是这个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在什么时刻恐怕还是比较遥远的一个将来。
一下很难确定。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空中的张教授，就说到这个人民币的状况目前正在贬值，那么同时刚才张博士也谈到了这个政府对其货币的这个影响，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在人民币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这个币值呢，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泛泛而谈的话，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货币应该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前面另外一个专家也讲到了啊，那个汇率呢，实际上应该是由市场形成的，市场是供求关系形成的。那么人民币最近的汇率呢在贬， 这个贬呢，实际上就像华盛顿华尔街日报啊说的，它里面呢还是有政治的操作在里面。因为目前呢，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他们呢也要做些紧张性的实验啊，然后就是说，人民币不是说一直和美元盯住的，可以和美元呢有升有降，所以呢这个里面有一个操作在里面。那么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影响比美国政府对美元的汇率的影响要大得多，美元基本上还是由国际上供求关系来决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关系到今后人民币能不能成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大家能不能承认。这个里面如果政府的干涉影响太多的话呢，大部分是坏处，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好处，这个要讲起来呢就比较长了。
嗯，接下来我想请曼丽博士谈谈，就是这个美元的这样的这个国际地位啊，它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
建立起来哈，我想就是总的来说有两个因素哈，一个是它自身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那么从历史来看，那我们说的远一点哈，那么就是一战以后，接着是二战以后。那么这个曾经在它之前呢是英国的英镑，那么18世纪、19世纪是英镑作为一个主要的货币。那么由于美国这个政治经济的实力的增强呢，所以导致了这个美元成为这个一个比较主要的贸易货币，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取代这个英镑成为这个世界贸易的一个货币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二战以后，二战之前前夕，1944年有一个会议叫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么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实际上是在二战结束之前，当时的主要国家有40多个国家，那么召集起来就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金融体系，为了经济复苏，那么就成立了，决定建立一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奠定了美元的这个霸主地位。那么美元呢，为了美国政府为了让大家对这个货币有信心，那么采取了金本位，美元跟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那么如果说我觉得如果取得这个霸主地位，恐怕就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的增强，那么另外一个有这么一个机构上的一个给他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
接下来我想请张青教授谈一谈的，就是根据刚才曼丽博士谈到的，就是美元的这样的目前这样一种所谓的霸权的这样的霸主地位的这样的建立，那么按照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实力啊，现在人民币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和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速度，那么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呢2014年我们发现就是现在的迹象，很多迹象都是好像经济在放缓，那么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民币成为一个主要的，先说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贸易货币。另外就是这个贸易，他们所说的贸易货币和这个储备货币还有什么样的不同
啊？这里面啊，有我想简单的来讲啊，这个里面有两个领域呢是牵涉到，一个是经常项目，也就是我们做贸易的时候我们叫经常项目，还有一个呢是资本项目，比如是你买卖那个外债啊，或者你对海外境外啊进行金融性投资啊，证券购买啊，卖出证券啊等等。这两面，人民币呢现在已经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货币，但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要仔细的解读。去年从名义上来讲，人民币呢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但是呢你看到这个数字，你仔细看呢就会觉得这个还是不一样。也就是说呢，在去年的话呢，美国我们就是看贸易来讲啊，人民币呢在所有的交易当中呢是占大概8.6%，而美国呢占81%。你看这个第二位和第一位的差距有多大啊？第二呢，即使是这个八点六啊， 那个大部分呢是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的。如果剔掉这个三个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的话呢，这人民币就是在贸易上的那个应用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小。第二呢，国际货币呢在资本项目上的交易量要大得多，特别是我们从每天交易的那是十倍甚至有的时候几十倍等于的那个贸易上的交易量。那在贸易上的交易量呢，中国这个人民币的地位要低得多。如果我们把两个账目全部平在一起的话，人民币呢在全世界国际收支上的结算呢是在排名是第九啊，就和那个香港和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对吧，是还是差不多的，比瑞士啊的瑞士的法郎用的那个交易量还小。所以从这个来看呢，实际上不能够过分解读，就是去年啊我们从贸易上呢人民币已经占到第二位呢，来看到人民币呢已经有那个几乎是要成为国际货储备货币了。至于挑战美元呢，我觉得很遥远，甚至有可能如果中国的经济在今后几十年不能在那个开放上或者是国际化上继续的走好，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够融合到国际的体制为其他国家所承认的情况下，那根本就没法挑战美元的统治地位。
嗯哼，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演播室的张博士，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就人民币